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我们不单单针对整个新约有了一个导论，针对福音书也有了一期导论。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就正式进入马太福音的概览。亲爱的朋友，我们会说到几个人名，比方说穆罕默德、释迦摩尼、孔子等等。当人们想到宗教创始人的时候，这是一些出现在脑海当中的名字。另一个想到的名字就是耶稣。你会把耶稣列入这类宗教创始人吗？那是他的真实身份吗？有趣的问题是，今天世界上很多人会毫无疑问地认为答案是是的。不管你信不信他，他确实建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之一。但是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发现一件令人惊叹的事实，就是耶稣虽然确实说过一些没有人说过的话，但他不是一个新宗教的创造者。耶稣不是一个创新者，而是答案。他不是一个发明者，他是一个成就者。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表示自己是理解旧约圣经的钥匙，他是以色列宗教著作和传统的权威解释者。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要告诉我们的。当我们进入新约的第一本书时，我们必须了解新约与旧约的某种连贯性。以色列已经等待他的王超过400年，这位王会是谁呢？他们怎么认识他呢？他什么时候来到？马太通过旧约的镜头呈现基督，他从亚伯拉罕追溯基督的血统，弥赛亚已经来到，要成就期待已久的应许。我们先来看看背景，在作者方面几乎没有争议，使徒马太是这本福音书的作者，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我们知道他是犹太人，是个税吏，是主的12个门徒和使徒之一，因此他作为耶稣的生平和事工的目击证人的经验，成为这本福音书的主要信息来源。马太在基督升天之后的几十年里写下了他的福音书。鉴于他的写作风格，马太看起来主要是写给犹太读者的。他假设读者熟悉许多犹太人的习俗，这是其他福音书作者要留心解释的。同时他广泛使用旧约材料，特别是预言性的经文，毫不留情地揭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错误。这些因素使得马太福音成为一本伟大的书，值得推荐给任何诚心且乐意来考察基督话语的犹太朋友。当我们进入马太福音时，要认识到本书是高度结构化的。你会发现一些新约书卷中精心安排的结构会比其他书卷更突出。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7章28节，在最靠近登山宝训的地方，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向前翻到11章1节，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再向前翻到13章的53节， 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你看到他的模式了吗？耶稣讲完了，耶稣吩咐完了，耶稣说完了。在马太福音中，我们五次看到这种重复的结构，这样我们得到了五段像这样的教训，每一段教训都有一段事件的叙述引入。因此这卷书的段落结构是这样的，叙事教训，叙事教训等等，总共五段叙事和教训。如果你再加上这本书的第一段落，耶稣的降生，以及最后一段落，耶稣的死亡和复活，你就有了七个不同的部分。在这里，马太要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基督。有了这个结构，让我们详细地走过这七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渐入高潮直到十字架的。首先第一部分，王的身份、家谱和降生。从一开始，马太所关注的就是要确定耶稣是把旧约预言和预表的所有线索合在一起的那个人。那么与此相应的，这本福音书一开始聚焦在耶稣的犹太人血统和大卫王继承人的地位上。马太表明，不仅从家谱看，还是从降生经过看，耶稣都是犹太历史的顶峰。耶稣降生的最小细节都应验了古代弥赛亚的预言。但耶稣不只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事实上他为选民自己成就了神的愿景，他就像是一个新以色列，他完全做到了顺服。在这里第一个以色列失败了，这就是马太在第二章里加入耶稣逃亡埃及随后又回到拿撒勒这一段叙述的原因，为要在犹太民族和耶稣之间做个比较。神从埃及拯救了犹太民族，他们却在应许之地背叛了他。相反的，耶稣也从埃及出来，但他却活出了完美的顺服和公义，是旧约以色列人永远无法达到的。那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早期事工和教训。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和过红海一样，在第二章耶稣也从埃及出来，然后在第三章马太指出耶稣经历了洗礼的水，然后正如以色列民因着悖逆顽梗的罪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耶稣也在旷野禁食四十天，然而他在严峻的试探中活在完美的顺服里。以色列没能在沙漠里信靠和顺服神，耶稣却在他的沙漠里完美的信靠和顺服神。正是基于这种完美的生活，耶稣开始在第四章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神的国正在闯入这个世界，因为这位王活出了顺服的生活，那是我们所有人都未能活出来的。这带来了耶稣的第一个教训，也就是第五到七章里的登山宝训。这里马太想要我们看见另一个比较，耶稣和摩西之间的比较。正如摩西从山顶给以色列民神的律法一样，现在耶稣也要在这座山给出神国的教训，但不是像某些人错误的假设的，耶稣要让旧约的律法更容易遵行，他是在表明遵行他是何等的困难。他在五章二十节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然后耶稣继续对摩西律法进行了令人震惊的解释，表明带着淫念看妇女就是奸淫，心里恨人就是杀人。你可以在五章四十八节看到一个简短的概括，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要说明什么呢？没有人有足够的公义配得进入天国，没有人，除了耶稣，他是唯一能够满足律法的道德要求的人，这是摩西所不能做的， 当然也不是你和我可以做的。那接下来是第三部分，神迹和逼迫。当我们进入第八到十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前七章当中那些惊人的声明将被证实，王的全能将被证明，耶稣一次次的施行神迹，治愈麻风病人，叫死人复活，使瘸腿的能行走，医治瞎子，甚至平静风暴。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这些简短的章节当中。耶稣是所有旧约所指的应验，他正在用他的事工来证明。因此结束本段落的教训主要与耶稣差遣他的门徒进入世界传讲神的国有关。是的，他们会遭遇逼迫，也遭遇反对，但神的能力在他们身后支持他们。本卷福音书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就是马太福音。马太已经巧妙地说明耶稣如何应验了所有的旧约，他用耶稣所行的神迹证实了这一点，甚至表明耶稣指向更大的事情，他有权柄赦免罪，这是所有人都在寻找的。但是当我们通过另一处转折经文进入下一个段落，任何期待事情将会走向高潮，直到国度最终完成的希望都将变成悲伤和沮丧。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第四部分，日益高涨的反对声。在第四段落十一到十三章，我们看到了人们对耶稣事工日益高涨的反对声。耶稣开始向不悔改的城宣告灾祸，这是他曾经传道的地方，并且当他纠正宗教领袖对安息日的错误理解时，他陷入与他们的麻烦当中，并且我们对来到地上的弥赛亚国度的美好图景正在被颠覆。所以耶稣用一系列的比喻结束这个段落，在十三章中显示了他的国度的真实性质。当教导撒种的比喻时，不是所有人都能很好的甚至清楚的回应。在败子的比喻中，我们看见他还不会审判仇敌，而是让他们与他的教会一起生长。事实上耶稣说他的国度不是以一场伟大的战斗或一次世界的占领开始，而是像最小的种子一样开始。耶稣挫败每个人，他声称有神的权柄而陷入与宗教领袖的麻烦当中，他坚持一个会遭受苦难和遭到敌对的事工，而使他的追随者感到失望。当旧约的所有这些线索落在一起时，马太正在告诉我们结果不是我们所预期的那个样子。所以这就是第四个部分，日益高涨的反对声。那接下来就是第五个部分，耶稣的身份，大卫的子孙。这把我们带到这本书的中心转折点。在第十四到十八章里，随着耶稣的事工继续展开，反对之声也越来越强。在第十五章，耶稣称赞了一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并喂饱了四千人。耶稣表明他的国度将扩展到犹太人以外。现在到目前为止，马太一直在清楚地表明耶稣是弥赛亚，他就是那个应验了撒母耳记下七章中神对大卫所应许的人，但很少有人认出他来。然后我们来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彼得在这里的宣告成为马太福音的转折点。耶稣是基督。你如何确定耶稣是谁呢？你听谁的权威呢？你是否赞成媒体描绘耶稣的样子？比如说耶稣是好导师，耶稣是一个宗教领袖，他是一个烈士，是一个传奇人物，甚至说是一个英雄等等。一些所谓的基督教会说他主要是一些社会正义人士或者一位宗教改革者。如果你要了解耶稣是谁，你就需要到那些亲身见过他的人那里。马太就是围绕这节经文 构造了他的整本福音书的。彼得承认耶稣为基督，然后我们读16章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个新的教训将主导这本书余下的部分。在第17章，我们在耶稣超自然的变相中得以瞥见他的荣耀，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但下山的时候，耶稣再一次说，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那位已经来到的弥赛亚还不是一个凯旋的君王，这一次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6部分，走向十字架。现在这位君王的最后决定显而易见，在19章1节，他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大地，然后耶稣再次强调做门徒的代价。耶稣在19章24节说，如果你爱钱过于爱他，你不能跟随他。他在20章26节问门徒，你想成为最大的吗？那么来做仆人。别忘了在20章28节，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在第21章进入耶路撒冷，受到众人的呼喊赞美，但热烈的欢迎是短暂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耶路撒冷宗教领袖们的紧张气氛不断上涨，法利赛人与耶稣就马太一直强调的事情进行辩论，也就是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在显明王的身份后，耶稣花了24章和25章做最后的教导，预备我们迎接他的再来。当他再来时，不再是受苦的仆人，而是宇宙的君王。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并有权柄审判万有。他告诉我们，不要相信那些假冒他名的骗子，虽然他们行许多令人惊异的神迹，我们也不要听任何声称知道他再来的时间和日期的人。相反，我们应该充满期待的等待着，并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国度的优先事项上，为末日我们向他交账做准备。这是耶稣最后的教导。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到了第7部分，受难周的叙述。在马太福音的第7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在令人忧伤的细节中，马太描述了基督的受难经过。26章向我们介绍了杀害耶稣的阴谋，到了27章他就死了，然后被埋葬了。28章记载了他伟大的复活和他给门徒的最后一条教训。我们看28章18到20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马太福音中有很多跟随耶稣的人，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直跟随耶稣。在彼得承认耶稣就是基督之后，人们对于基督和基督的信息所做出的反应也越来越矛盾。有些人用信心接受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位君王，比如说瘸子、妇女、残疾的，甚至是非犹太人。但是也有很多人虽然接受了福音和基督作为君王的身份，却是带着疑惑接受的。门徒们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彼得，在称呼耶稣就是基督之后，立即就违背了基督的心意。在耶稣去往十字架的道路上，门徒们甚至在争论谁更重要这个问题。当然，也有很多人，比如说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拒绝了福音信息，也拒绝了耶稣这位君王。对他们来说，被应许的君王来到他们中间，绝对不是好消息。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能够相信福音呢？ 并不是因为他们信不过福音书的叙述，而是因为他们不想自己的生命当中有一位王。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尽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我们经过算是漫长时间吧，概览了整个新约啊，又概览了四福音书，对吧？我说的概览是总括的意思。那今天呢，终于进入到了马太福音的概览，我们进入到一卷书当中。那从马太福音的概览当中呢，我个人收获最大的是它的结构啊，就是它对整个马太福音结构的分析。我们透过它的分析，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原来作者有他的良苦用心，他在极力的向他的读者犹太百姓、犹太同胞们去证明，原来耶稣就是神向我们的列祖，或者说向我们的祖宗大卫所应许的那位君王，是那位弥赛亚。我们有没有感受到作者这样的良苦用心？
其实坦白的说，如果不是看这个材料的话，我是自己是没办法看出来这个作者马太他有这么精心的安排和巧妙的构思的。但是经过这个材料的作者这么一解读呢，我就觉得整个马太福音就变得清晰明朗起来了。你看他就是用了叙事教训，
叙事教训，叙事教训，对吧？几个交错的结构
是就串联起来了。
嗯，对，是。那思雨呢，你会觉得这个结构上有没有帮助到你？
还是有的。因为我在学这课的时候，我就发现作者他这样的一个编排是有他的一个目的在里面。
嗯，
比如说他讲到的叙事，然后教训，讲到耶稣他是旧约的弥赛亚。
嗯，
但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如果耶稣他没有他的工作在里面，因为叙事里面也是包含了耶稣的工作嘛，对吧？
嗯，对。
那耶稣的工作还有他的神迹等等这些，来更加立体的去让这些百姓看到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是一位君王，他是有权柄的，
嗯，
他是有能力的，而且他这种权柄和能力在他的教训里面就显得更加，就是我们说这个人他说的话很有权柄。
嗯，是。其实呢，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马太福音他的写作对象是犹太同胞，
嗯，
对不对？对于这些犹太同胞来说呢，旧约的圣经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了，而且我们共同的在等待一位神所应许的君王和弥赛亚的到来，这是我们的交集，对不
对,
对，我们都知道。但是那一个人究竟是谁，他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不知道。那作者的意图就是向这一群我们有共同交集和背景的人去证明，来，你不用等了，这个人就是。所以在他良苦用心的铺排当中的高潮就是彼得的那个任性。
还有呢，就是耶稣他在他的教训里面，他的讲论里面，其实他所讲的比旧约律法里面的那个要求是更高的。
嗯
嗯，
对吧？
嗯，
对。而且从这个结构上我还看到，就是经过这个材料作者这么一分析呢，我就觉得这个整个马太福音它的编排不单是主次分明、重点突出，而且是面面俱到。
嗯，
你看它这样子一个七大部分，不单交代了耶稣的他的事工、传道的事工，而且从耶稣的降生、传道到受死复活，整个过程他都交代了，
嗯，
很完整。
对，
所以难怪这个马太福音要放在新约里的第一卷书。
嗯嗯，是，
它很全面。
对，而且跟之前我们提到的一个词非常有关，就是新旧约中间的某种连续性。 啊，所以我们中间经过了沉默的几百年之后，究竟我们所等的人是谁呢？原来马太福音紧接着就向我们证明，你不用再等了，这一位就是。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抛给我们了，就是我们怎么去回应耶稣和他的信息，以及我们是否认同彼得对耶稣的任性，你就是基督，这个任性今天如何应用到我们身上。
我想就是从一个从前我知道到现在我已经看见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在耶稣的门徒里面，他们对基督的认识就更加清晰了，他们不再是透过旧约先知说的那位弥赛亚，而是真正的面对面可以见到他们了。
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真实的看见了你。对，我想呢，每一个认真读这些福音书的人，他都不可否认耶稣是基督的事实，因为整个的马太福音，他从降生开始到传道这些过程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让人不断的不断的就是看清认清耶稣究竟是谁。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马太福音它整个的，虽然刚才张凡讲最高潮的部分是彼得的任性说你就是基督，但是我觉得这卷书最特别的是，它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以复活的主向门徒宣布大使命而结束的。所以我在想呢，这其实是特别的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很有深意的这样一个铺排，或者说这样一个用意，就是让人感觉到这本书还没完，这卷书他没有写完，他在等着听到看到的人来回应。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当时的门徒还是今天的我们来讲，我们看了这卷书，我们都已经听到看到主的吩咐了。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这位主的话，我们就要必须服从和听从他的这个命令和吩咐，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
所以唐曼会从他的结束上来看，我们跟这卷书怎么去产生关联，如何去延续这个大使命在我们身上被践行出来。那思雨会不会有回应和应用？
对，我也很认同唐曼他在最后的分享，其实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身上都有使命，那这个使命就是从耶稣他升天之前他颁布给门徒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位蒙召的基督徒的使命，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责任在我们的身上了。我们真的也是需要向我们身边的无论是同事家人朋友来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这个好消息。
是，这也是宝贵的信息。我还要再提一遍，就是新约的经卷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比较熟悉，但是不要快速的过去，而是认真的来研读每一卷书，借着我们这样的分享，让我们带着一个清晰的结构和俯瞰的视角来面对每一卷经文，每一卷书带给我们的喂养和收获。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玉，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再会。
你将永远掌权，你是上主，你已胜过一切仇敌。我们赞美你是君王，你将永远掌权，你是上主，我们单单敬拜尊崇你。你是神，你有智慧与权柄，你踩碎所有的仇敌，在你宝座上